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27:44-28:15这一段经文的内容。现在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创世纪》27:44-46这一段讲述，利百加一方面打发外子雅各离开，而另一方面呢，他就向以撒投诉，说黑人的女子令他觉得非常之烦厌，他不希望雅各亦都娶黑人的女子为妻。创世纪第27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和他的原生家庭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章经文特别讲述以撒一家四口的亲子关系，但是呢，这个是一个不健康的家庭，一家四口各怀鬼胎，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愚蠢的行为付上代价。创世纪28:1-15就讲述到以撒同意利百加的看法，所以呢，他吩咐雅各去外祖父家里，在他舅父拉班的女当中娶一个女仔为妻。雅各听从父亲的吩咐，就出发去巴旦亚兰了。而以扫就发现原来父亲不喜欢迦南地的女子，于是他又再娶一个妻子，叫做马哈拉。马哈拉是以扫伯父以实玛利的女。雅各梦见神和神的使者，神向雅各介绍自己，并且应许雅各将他所躺卧的地方赐给他和他的后裔。神预言雅各的后裔一定会好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而且他们还会向东西南北来到去拓展，地上万族必因雅各和他的后裔而得福。神应许为雅各做五件事。第一，神一定会同雅各同在。第二，无论雅各去哪里，神都会保佑雅各。第三，神一定会带领雅各归回这地。第四，神总不离弃雅各。第五，神一定会成全向雅各所应许的承诺。现在呢，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第28其他的内容。在上一集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到雅各梦见了天梯。那天梯到底指什么呢？天梯呢，是指基督，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天使服侍他，听命于他。神在今日亦都藉着基督向人类说话，我们不能够直接来到天父面前。有人分享见证就说， 当我信咗主之后呢，我直接嚟到神嗰度，我同神接近啦。其实呢，我哋系因信藉住基督去到神嗰度嘅，我哋系藉住基督去接近天父。呢个系唯一引领我哋到神面前嘅道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6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天梯，不是一把我们可以去攀爬的梯，而是一条我们可以因信称义而通向天堂之门的道路。神呢，他要管制雅各这个人，他给了雅各奇妙而且荣耀的应许，不过雅各呢还有很多需要学习成长的功课。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也都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属灵功课，神要教导我们，要磨练我们。神鞭打他所呼召悦纳的每一个孩子，神是这样去磨练亚伯拉罕，也都会这样磨练以撒，并且准备磨练雅各。在这些事之前，每一件发生的事件呢，对雅各来讲都好像是顺利的。那我曾经呢收到一对夫妇的来信，他们一夜之间失去了2岁的儿子。在那一刻之前，他们的人生呢都是经历着顺境的。他们是教会的会友，但是呢是一些伪善的信徒。很多人以前呢只是做教会的会友，并不追求属灵上的成长的。那神就要历练这些人，神允许试炼临到这些人的生命，为了要进行磨练。这些磨练可以使我们的脊椎刚强，亦都呢可以将勇气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因着信靠主耶稣而站立得稳。雅各前面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我们要注意跟住下来他怎样回应神的带领。创世纪28:16-17，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有一个牧师在教会的聚会当中呢，有时候会引用这一段经文的，就是当会众入来参与聚会的时候，牧师呢就会站起身看一看会众，然后就说，这地方何等可畏。那至于其余的时间呢，牧师就会极力争取这些参与聚会的人可以成为教会的一员。牧师会告诉他们，这一个地方对于一个好像雅各这样的罪人呢是可畏的，因为人尝试逃避离开神的庇护。每一个神的殿，每一个教会，对于任何逃避离开神的罪人都应该是可畏的地方。而这里是一个罪人可以同神相遇，同神面对面的地方，而是藉着从天上差下来的天梯，即是基督，而达成这种的联系。当雅各逃亡离开家园，他对神只有一个很有限的观念。他离开家园的时候，他同时都是逃避离开神。不过呢，他就发现，咦，神原来没有停留在他的老家。雅各就惊叹，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创世纪28:18-21，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你知唔知雅各做紧乜嘢啊？佢系同神做紧交易嘅。佢话神啊，如果你为我做呢啲事呢，咁你就系我嘅神啦。不过神亦都曾经同佢讲过，系会为佢做每一件事。神讲过，我必定保佑你，我带领你归回这地，我会将这地赐给你，我会俾你后裔。但是雅各好像不太明白，他是调回转头想跟神讨价还价。神啊，假如你这样做呢，我就服侍你了。神其实不是这样跟我们做生意，他也不是这样跟雅各去做生意。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雅各根本就没有机会回去那个地方。神是按照他的恩典和怜悯将雅各带回去。而当雅各最后回到伯特利的时候呢，他学乖了。你知道雅各回来之后做什么？神曾经向他施怜悯，于是呢，他因着神的怜悯，他敬拜神，赞美神。甚至到了今日呢，依然有很多人会说，假如神这样做的话呢，我就会服侍神的了。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跟神讨价还价，神不是用这种方式去做事的。神会向你施怜悯，他会施恩给你，不要求你有任何回报。神只会按他认为对我们最好的方式来回应我们，而不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到成就。创世纪28:22，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因此呢，雅各在这里他立了这块的石头，因为他打算要跟神做一个交易。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想跟神做交易，但是神呢，只是希望藉着你对基督的信心去成为你的天父，你是不是愿意呢？雅各梦见神这个故事的核心呢，就在于神主动向雅各重申自己和亚伯拉罕的应许，赐予土地、后裔和福分，尤其是神同在的保证。而雅各他回应神，首先就是讲到神的同在，这个是圣约的保证。其次呢，他立石浇油是代表了祭坛，帮地方命名就是宣告主权，许愿献上十分之一，这个是敬拜报恩。后来以色列民果然得到应许之地，人口繁多，国富民强，雅各的经历成为了后来整个以色列的预表。雅各人生有几个重大的转折点，都是神在夜间向他显现。第一次呢，就是这一章所记载的，在伯特利。第二次是创世纪32记载的，在雅伯渡口。第三次是创世纪46:1-4记载，在别士巴。前两次记载是有很多的相似。第一次是因为他欺轻骗富，被迫呢离开前往哈兰去投靠舅父拉班。第二次就是他携带家眷离开舅父拉班，由哈兰回去应许地，要面对兄长的仇恨。这两个故事都有天使的显现，就是神显现和雅各对话。结束之后呢，已经是清早黎明时分，雅各就充满敬畏，为地方改名。第一次是伯特利，即是神的殿或者神的家。第二次是皮鲁伊勒，就是神的面的意思。到底哪里是你的伯特利呢？一个普通的地方竟然成为圣殿，一块普通的石头竟然成为祭坛，一个逃避离开屋企的人竟然去到神的家，因着神的显现，野地可以变为圣地，罪人可以变为圣徒。这些呢，都是从人经历到神来到开始的。但愿你和我也都经常的可以经历神，灵命得以长进，生命得到提升。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我哋完成咗《创世记》第二十八章嘅分享同埋查考，跟住落嚟呢，我会以《加拉太书》六章七至八节嚟到开始《创世记》第二十九章嘅研读嘅。加拉太书六章七至八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信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信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应该为创世纪第二十九章加上这样一个标题，就是自食其果。在创世纪二十九章的开头部分，我们就会看到雅各开始收割他罪恶的庄稼。加拉太书六章的经文主要是写给基督徒，不过这段经文在每一个年代都可以作为神的定律，在每一个生命的层面都是适用的。你种粟米吗？那就收粟米咯。种棉花就收棉花咯。种小麦收小麦。种豌豆得豌豆。这个原则是有很多例子贯穿着整本圣经的。例如法老王杀了希伯来人的男仔，后来他的仔亦都被灭命的天使所杀。阿哈王以虚假的指控杀了拿伯，有狗呢舔拿伯的血。神就差遣先知以利亚给阿哈王一个信息，就是狗怎样舔拿伯的血，狗亦都照样舔阿哈王的血。这个预言后来真是应验的。大卫犯了极其可怕的奸淫和谋杀罪，神虽然因为大卫后来悔改饶恕了他所犯的罪，但是大卫依然收割他种下的恶果。他自己的女儿被强奸，他的儿子被杀，保罗亦都感受到因果之律的可怕。司提反被石头打死，而保罗曾经公开幸灾乐祸。其后保罗被拖到路斯德城外，被石头打到半死。翻翻创世纪，雅各是这个因果律的一个典型例子。雅各恃着自己的才智来到去生活，他很自大，他也是很聪明，他使用欺诈卑劣的手段达到了骗取长子名分和父亲的祝福，他为自己的才智而骄傲。不过呢，他始终是要收割种下的恶果。我们来到第二十九章这一章的经文呢，我们就看到雅各离开伯特利继续他的旅途，经过一段时间他就到达哈兰。创世纪二十九章一到三节，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饮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饮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我们在这里看见下水对于那些地区的重要性，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很多地方水源缺乏，一定要节省和保护水源。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一日某个时间用来覆盖井口的大石会被挪开，等每个人可以打水给他的羊去饮，每一个人都得到所需要的水，然后呢就将石头搬回原处盖好那个井口。在他们还未将石头从井口搬开之前呢，雅各就到了那个现场了。创世纪二十九章四至五节，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他同他们说：拿鹤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是啊，这些牧人认识得拉班，但是雅各呢，他未认识的。不过雅各现在准备着要跟拉班见面相识的了。创世纪二十九章六至七节，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啊，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雅各说：日头还高， 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饮羊，再去放一放。雅各先至啱啱嚟到呢个地方，就马上咧话俾啲人听，佢哋应该咧点样去帮啲羊饮水，应该点做。嗱，呢个系典型嘅雅各，系非常自大嘅。创世纪二十九章八至九节，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齐，人把石头转嚟井口，才可饮羊。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拉结是一个照顾羊群的女牧羊人，在当时照顾羊群呢是女子的工作来的。创世纪二十九章十节，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来井口，饮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那没有人吩咐雅各呢帮他舅父拉班的羊来到饮水，不过他做了。雅各并没有依从任何人的法规，只是按自己的法规。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只是按照自己定下的游戏规则来到做事，也就是说这个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他真的还有很多功课需要学习，拉班将会好好地教训他。创世纪二十九章十一节，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这一节经文呢，经常令我觉得奇怪的。老实讲下，亲吻了一个女仔之后，又在她面前来到喊呢，的确令人费解。但是无论如何呢，我认为雅各自从离开屋企之后呢，一直都是在一条孤单的路途上。我们要知道，他从伯特利去到加利利海边，然后又去到叙利亚，要横过旷野。我想雅各在沿途呢已经有了不少的经历。当他到达那个地方，他依然呢几自大地去跟人打招呼，扮成呢好像很熟地已经识得他们。雅各又问当地人问题，然后呢他又多管闲事，将石头呢在井口那里搬开。我在这里估计，当雅各和这个女仔拉结打招呼，又知道拉结呢是自己妈妈家庭的一份子的时候呢，哇，情绪真的会激动到喊起来。我只能够这样解释，不过我很肯定，下一次雅各再吃拉结的时候呢，他一定不会再喊了。创世纪二十九章十二节，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伯家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雅各将他的身份告诉拉结，他是拉结父亲的妹妹利伯家的儿子。创世纪二十九章十三节，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我在估计雅各一定有很多事讲出来，或者雅各在晚餐的时候会滔滔不绝讲他怎样骗了他哥哥得到长子的名分，他又怎样用诡计去骗祝福，讲到他自己几咁聪明。大概他也会讲在伯特利当晚发生的事。经文说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创世纪二十九章十四节，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拉班现在相信这个就是他的外甥，还说你既是我的亲戚，你呢就将这个地方当作你家一样得了。现在一个月过了，注意什么事情发生了。雅各是没有工作的，他是由远方而来的外甥，投靠他的舅父。我想呢他会觉得自己是应该享有一些免费食宿的。那时候他都邂逅了拉结，至少呢他的眼睛整天都望着那个方向，而我想拉结的眼睛也都是投射在雅各身上。创世纪二十九章一至十四节这段的经文，讲述了雅各来到哈兰地田间的井旁，在那里遇到拉结。拉结回家告诉父亲拉班听有关雅各情况，拉班呢就走去井旁迎接雅各。这里我们看到神的信实，按照所应许的和雅各同在，使雅各奇妙地遇到拉结，还找到拉班。其实这位信实的神也乐意和我们同在， 帮我们在混乱和困境的种种情况当中去找到出路，所以我们绝对可以信靠神。现在我们想象一下，某一日的清晨，当雅各和拉班吃早饭的时候，就有下面的事情发生了。创世纪29:15，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地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舅父拉班好聪明啊！有边个曾经讲过话要找工做啫？雅各冇讲过嘅。不过拉班好机智，佢唔想话雅各白白帮佢做嘢，就话呢俾翻啲工钱俾雅各。老实讲啊，你唔可能住喺拉班嗰度一个月而乜嘢都唔做嘅，你必须支付你嘅膳食。舅父拉班真系好聪明噶，而家佢就开始算计佢嘅外甥啦。有关经文的分享学习，我们先停在这里。欢迎你可以跟我联络，提出问题或者交流读经的心得。下次穿越圣经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